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，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那我们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不同的分享，我们当中有圣人小传，还有聆听主的话语。
嗯，没错，圣人小传我本身是非常喜欢的，能够让我再一次重温天经里那些人物他们所发生的事情。真的，天经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，但是每一次看，每一次听，原来都会有新的领悟来的。另外一个环节，聆听主的话语，确实是非常好，让我学到外文了。
其实呢，学不学外文呢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呢，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呢，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学习的。那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、学习的地方，人跟人打交道是难免的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老师让你做一件事情，你会不会去做呢？这个呢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让我做这个事情呢？我不愿意做。那有的时候呢就产生矛盾了。
你好像曾经经历过类似的经历。
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。
我想问一下，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说，我希望你长大以后成为律师、成为医生、成为一些很高级的职位，有没有规定过你工作方向呢？
没有，也没有的。
这倒是挺好，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朋友，我跟他不算是很熟，但他们家都是律师世家，希望儿子也能够承接这个职业。
那肯定是啊，
那肯定是从小到大都培养他。可偏偏这个儿子就是喜欢摄影拍照，而且他还愿意跟着一个非常潦倒的师傅去学习。父母亲看呢当然是不顺眼，用尽所有的方法想让他看清血淋淋的现实世界，拍照的这种是赚不了钱的。于是怎么做呢？直接把他的信用卡给卡掉。
哇，就不管他的生活。
没错，生活费啊，零用钱什么都不给，一毛钱都不给。他就说你自己出去赚，既然你那么喜欢拍照，你就去做兼职，你的学费也靠自己去挣。结果这个男孩他真的很有出息，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他很有出息。他用事实证明给父母亲看，我不是说说而已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摄影这个行业。他真的几年来没有问过家里拿过钱，学费、生活费全部都是靠自己。结果父母亲都是看在眼里了，知道原来我孩子不能逼了。我们经常说让孩子去做什么工作，让孩子走哪条路，但让这个动词好像真的错了，应该是他适合做什么工作才对。那当然我们做孩子的也经历过这个阶段，你要让你的父母亲看到你的决心，不要让他们觉得你只是说说而已，不认真或者玩玩而已。
的确，这个小孩子面对这个人生啊，可能有自己的决定，有自己的一些选择。那做父母的呢，的确要尊重自己的孩子，不能说我是做生意你要做生意，我是做老板的你也要做老板，
你也跟着我的路。
对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彼此呢要尊重啊，那个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学的。但是呢作为小孩子呢也应该去尊重自己的父母，比如说父母他所讲的所做的呢，那我们应该去思考，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呢按照他们的讲的去做的。
对，还是有道理，并不是鼓励年轻人你要去违抗你的父母，或者你要走上一条叛逆的道路。当然明白，除了是父母亲的期望，你去到社会工作，你的上司、你的同事，甚至你的伴侣、你的情人也会对你有些期望，也希望你能够顺着他的方向去做，也许是对，也许是不对。但第一个反应呢，人多半是选择逃避，我先避一下，让事情缓一缓，我再做决定。通常一个方法，我自己曾经经历过，我希望逃避某些事情呢，最直接的方法，抱头大睡，睡醒了明天再算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
就睡下去就什么都忘掉
采取这个方法，及时的缓慢的方法。
但是呢，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那个父母呢，他们的心是很 有这种急切的心，希望自己的子女呢能够成才呀，希望有出息啊，这种心呢我们理解，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孩子。
嗯，没错。那今天我们当然不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节目呢，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环节讲到的一个主角尤鲁斯，他正是面对着一个逃避的处境。
嗯，他为什么要逃避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我们呢曾经讲过圣人小传中呢有一位先知叫做尤努斯，当主向先知尤努斯发出命令，吩咐他前往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去。尤努斯在哪里呢？可能他在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，但他听见主向他发出的命令，显然受到很大的困扰，他开始收拾行李出发到港口去。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，是去尼尼微大城呢，还是离开自己的地方跑到老远去逃避主的命令呢？最后他决定离开自己的地方，不愿意听见这难以置信的命令。可能尤努斯心想，几年之后主也许会放弃这个命令，于是他就买了船票坐船到他失去。这只是人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主当然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也不会让尤努斯可以从容地离开。他要让尤努斯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人根本不能靠着自己的方法逃避主。于是主在海中翻起飓风，风刮得越来越厉害，船吹得左摇右摆，像浮沉在浪中的一块木板，看来就要折断了。这个时候船上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非常熟悉水性的水手，都非常的害怕。原来当人惧怕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自己的神，就这样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希望他们的神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灾难。然而他们也想凭着自己的方法来救自己，于是大家想起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企图将船的重量减轻，把船身稳住。这时翻滚的海浪声，嘈杂的人的吵闹声，划破了原来平静的海面。当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和惧怕的时候，你猜尤努斯在做什么？原来他躲在船舱的底舱里，在那里躺卧沉睡，好像船上甲板上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。尤努斯好像婴孩一样睡得安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船长下到底舱，对熟睡的尤努斯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呢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主，或者主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致灭亡。但是尤努斯却仍然待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反应。海里的情况越来越坏，他们必须另想方法。于是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抽签看看灾难临到我们的是因为谁的缘故。原来当他们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原来也相信有主的。他们想到可能有人得罪了主，所以招致了这个风暴和灾难。于是他们以掷抽签的方式企图找出罪魁祸首。这时我们又看见了一个混乱的场面，个人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敬拜他们自己的神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所相信的主是生化宇宙万物的主，他看顾人，爱人，甚至爱一些不可爱的人。他要我们也爱这些人，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有人沉沦无常在罪恶过犯当中。 所以叫先知尤努斯去宣告悔改的信息。可惜他不明白主的心意，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开，但是主就是不放过他。到底他会有什么遭遇呢？想听的话就不要错过下一次的圣人小传了。
忧伤无助，看不见前方的路，心灵流泪干枯。哦，主耶稣，有个计划要告诉我，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。忧伤无助，看不见前方的路，心灵流泪干枯。哦，主耶稣，有个计划要告诉我，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。你是我救主，
作为人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走我们所定的道路，但是我们所定的道路并不一定是真理，并不一定是绝对的。
嗯，没错，你选择的路未必我喜欢，我选择的路未必你也喜欢，但是上主给我们命定的路，我相信一定是最合适。哪怕我们第一时间也许会充满怀疑，也许会充满疑问，也许我们会像尤努斯一样想要逃避。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，他分享一句话，他说千万不要逃避生命中每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因为上主有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允许那些痛苦可怕的遭遇临到，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们去挪开，为什么有很多的疑问，因为他既然允许，是因为想要人去经历，经历完之后才能够显露出我们品格上需要改善的地方。上主他就好像是一道光，他照在我们品格上的瑕疵，让你看见我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，有哪些地方可以进步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
所以天经当中有一句话，上主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上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的确，我们人呢是有限的，我们看的眼光是短浅的，主呢是从永恒里来看，他愿意带领我们走一个绝对的一个真理的道路。
没错，
是一个蒙福的道路。
是的，上主的恩典呢，有些时候不是为了让你去逃避风浪，而是让我们去经过风浪，在风浪的过程当中仍然会让人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平安与喜乐，才能够安睡在风雨中。我们在春节的时候经常喜欢祝福别人六六大顺一帆风顺，是吧？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不是追求一味的风顺平顺平安的道路，而是在风浪当中你仍然感受到上主你在帮助我，你在牵着我的手一起走。
对，原来在风浪当中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彩虹，这个彩虹呢是一个恩典的记号。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讲到一个主题是放下弓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，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放下弓，今天努哈方舟是婴儿房最流行的布置之一，这真是一个讽刺。因为洪水与温馨的儿童故事是截然不同的。洪水是天经中关于审判最恐怖的一幕，由于人类极为败坏，以致上主后悔造了他们，结果除了努哈一家以外，全人类都死在大洪水中。最初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到底做了什么，导致上主如此的愤怒。然而我们只要考察上个世纪的事件，想想那混乱世界的集中营、刑具房、乱葬岗，还有集体大屠杀的独裁者，就会发现人类的邪恶本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。邪恶导致了911事件的悲惨发生。或许我们会纳闷，为什么上主不彻底消灭一切的恶？不可否认，普世都受到罪的污染。如果审判已经开始，那么它会在哪里结束呢？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，如果上主不除灭邪恶，他怎么会是全能和无比良善的呢？但洪水所传递的信心是这样子的，不论作恶之人遭受何等程度的毁灭，都无法铲除人类心灵中的邪恶。洪水之前，上主为污染人类的罪所忧伤，洪水之后，上主知道人类的罪是无法永远根除的，因此只好任凭他们。他应许不再毁灭人类。创世纪8:21这样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基于这点，彩虹的记号对我们是很深奥的信息。彩虹的希伯来文 Keshet 在其余的经文中全都翻译为弓，一种作战的武器。纵使人类不改变，上主立约的记号彩虹表明他已经放下了他的弓。即便人类不悔改，他应许将不再用洪水来审判人类。因为人对上主非常的宝贵，所以上主约束他自己，不再用显赫的方式来审判宇宙，而是为人类罪的问题寻找答案。在天经起头的这个故事里，我们已经看见上主最终的心意是怜悯，而不是惩罚罪恶。他的怜悯最后在麦西哈里面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。麦西哈 借着他的救赎宝血与上主立下平安的永约，这约是对罪的最终答案，是对人类的可怕问题罪、邪恶、死亡的最后解决方案。
彩虹跟弓呢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但是呢在他们的读音上面呢是很相像的。彩虹跟弓呢这个读音是很相像的。本来呢人犯罪，主呢施行审判，除去人的邪恶，所以呢主施行审判，在这个当中应该是用弓来去攻击人的，但是呢主不愿意这样随意的毁灭人类，他愿意呢能够在我们的人当中施行恩典，所以在风浪的当中，在灭绝的当中，主立下一个约，就是彩虹的约。所以呢主来表示呢他愿意放下这个弓，更是给我们恩典。本来审判是让人灭绝的，让人死去的，但是呢主愿意放下这个弓给我们恩典。主看人为宝贵，他不愿意用洪水来审判人，所以显出主的慈爱和怜悯。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所得到的信息，主愿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公义的主，一个圣洁的主，他愿意审判我们，但是呢他愿意借着这个恩典让我们得到主的慈爱和怜悯。所以公义跟慈爱在这个地方得到彰显，得到一个平衡，就是主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来代替我们实行救恩。本来是对我们人直接实行审判，但是主代替我们接受了十字架上的审判，所以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。
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看待放下弓这个动作，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，不要觉得上主他是慈爱，无论我犯了多少的错误他都会原谅我，千万不要把这个理所当然成为你犯罪，成为你陷入罪人不愿意悔改的一个借口。无论是当时那个年代，还是现在我们这个处在黑暗势力的社会时代里面，人已经堕落到一个顶峰了，十恶不赦，坏事做尽的一个年代。但是上主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人类的爱，也没有放弃要拯救任何一个失丧灵魂，要放弃拯救一只迷路的小羊，就是包括你跟我，从前都是迷了路，从前都是犯了罪，做了很多事情让他非常的不高兴，但是他没有放弃过对你跟我的爱。我问一下你，你觉得彩虹形成的元素是什么？
就是水跟空气，
还有阳光。
嗯，
缺一不可的。阳光就是上主，它照亮着我们每一个人。雨水有可能是我们的泪水，有可能是你痛苦的经历、不幸的遭遇，或者我们曾经犯过的罪以及过犯。但是当阳光跟雨水两者相遇，就是上主与我们的罪相遇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不愿意让你的雨水跟上主的阳光相遇联合起来，让他洗净你的罪恶呢？上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人远离主，主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人的。
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时候呢，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凭良心做人的，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礼仪、一些宗教，我们没有说像很多人杀人啊、放火呀这样的行动，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从内心当中所想的、所行出来的都是主所不悦纳的，比如我们嫉妒啊、纷争啊、自私啊、骄傲啊，这些主都是看为罪的。当我们从内心当中表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杀人，可能就是一个对人的一种不敬，那这些呢都是在主面前所应该受到审判的。但是主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恩典，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，替我们牺牲，替我们来成就救恩，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，这个彩虹的恩典就临到我们，主不再实行审判，那个弓就放下，那个彩虹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所以 我们的 Dosti， 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。
嗯，是的，上主是蛮有慈爱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。当他发现我们做错事情，他一定会出手去教导我们，甚至愿意让我们去经历一些不幸的遭遇，就是为了要照亮品格上的瑕疵。但千万不要忘记，就像下面这首诗歌的名字一样，上主他是一生爱你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应该一生好好的爱我们的上主。
亲爱的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
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跟随你，这就是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对主的一个回应。主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主呢？
嗯，是的，上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类的爱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，这个上主你爱他有多少呢？也许现在你未必认识他，但是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他已经先爱你了。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有一天愿意接受他，愿意让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，愿意让他牵着你的手往最美好的方向去。那在节目的后半段，让我们思想几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引之乐罗马卷5:6-9，那里说道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真主的愤怒。
世上哪一种爱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舍去，甚至是为罪人舍去呢？只有主麦西哈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主极大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